好，弟兄姐妹早上好，对不起，刚刚教室里面 set up 没弄好，所以耽误大家几分钟。那我们今天先开始一起做个祷告哈。好，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召聚我们早上可以来到这边一起来学习救恩神学，主啊，我们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体会耶稣基督的救赎的奥秘他的荣耀的救赎。谢谢主，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Amen。
好，今天呢，我们比较讲一个比较具体的救恩论里面的基督的救赎哈。那我想稍微先分析大纲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会分两部分讲，先讲一个简单的介绍什么叫基督的救赎？它主要分成两个部分，一个就是救赎的完成。一个就是救赎的实施，救赎的完成呢，英文其实就是叫 accomplish，就是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救赎。那救赎的实施呢，就是他所成就的救赎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是有两个部分。那我们简单介绍以后呢，我们再来稍微具体的来看一下这个救赎代表的几个意义一个就是先要探讨一下，就是为什么要有这样的一个救赎，就是基督救赎的必须性，还有它的本质是什么？还有讲到基督的三个职分他的 office 三个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三个职分跟救赎的一个关系，还有讲到基督的救赎的完美性，还有就是基督救赎的范围那这个是一个大纲。那我想先分复习一下我们前面三堂课讲的，一些概论性的神学概论性的东西那我想，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讲到圣经神学。那这门这个神学呢，也是我在上神学课的时候上的第一门神学课，所以我觉得对我的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想把这个定义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让大家也有一个印象比较深刻的印象。那圣经神学呢，是它的定义是神超自然启示，神的超自然的启示我们都知道神有一般启示，有超自然启示一般启示就是指在 nature 自然里面的一个启示那超自然启示呢，就是特别跟从圣经里面出来的，叫超自然启示，或者说叫特殊启示。是在这个特殊启示呢，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是在历史的一个连续性还有多样性当中的一个有机的发展。并且在耶稣基督及其国度当中得以实现那这句话有点长，那我们把它拆分开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就神的自然超自然启示，它有一个历史的连续性，这个意思就是说，在旧约里面，我们看到神的讲到以色列人的历史，其实跟我们现在的新约的历史。我们现在教会的历史都是连在一起的，是从一个历史的一个连续性里面，在历史的一个过程当中，神向我们启示他的救恩那还有就多样性，那这个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里面就讲到很多，神是在古时是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所以神的启示是多次。又是多方，就是多样性的然后最后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启示给我们所以这个是讲到他的神的启示的历史连续性跟多样性。那还有讲到就是有机发展，就是神的这个启示，它其实就是一个启示，但是呢，它在发展的过程，就像一个树，它是从一个种子，旧约里面的这个创世纪3章15节这里提到的。这个神要这个蛇跟女人的后裔彼此为敌，然后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她的脚跟。这个其实就是讲到的是的第一个福音，或者说第一次宣讲福音。 那就是，像一个种子在旧约里面，然后这个种子在旧约里面慢慢发展，通过以色列人的历史，慢慢的发展出来，后来长大，好像一棵树就长起来，最后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长成。所以呢，神的启示，圣经神学其实就是在讲这一个，神的救赎的这个历史，怎么样从一个种子一样慢慢长大。最后在耶稣基督身上完全的实现，所以奥古斯丁有一句话很有名的，大家可能都有听过，就是旧约是在新约里面被 review 被显现出来，那新约呢是好像是在旧约里面是隐藏的，所以整本圣经旧约到新约都是。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启示就是有关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一个启示。那我们也可以讲圣经，就是讲到圣经的一个救赎历史啊，从创造到堕落，人类堕落，一直到耶稣基督降生这个过程，旧约的这些启示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啊。我们新约现在是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然后将来耶稣基督还会再来，然后我们所有的信他的人都要将来在基督里面得荣耀啊。那这个是整个圣经救赎历史，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要讲的一个事情，一件事情。那这个救赎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就是我们看旧约怎么看呢？我们一定要，就是上次赵辉牧师讲，就是说一定要通过耶稣基督来看，不能直接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就拿过来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哈，需要通过耶稣基督，然后再应用到我们的身上哈，然后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是比较，圣经神学就是给我们看一个大的 picture 啊，大的图画，圣经的整体的一个。完整的一个 consistent 的一个启示。那今天我们就特别聚焦在这个救赎救恩论这样的一个神学的探讨里面啊。那救恩论一般就是讲到基督的救赎的恩典，就是耶稣为我们死，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死亡跟复活就是成就了神的救赎的之功神的救赎的工作在基督的救赎里面成就。那这个就有两部分，一部分就是成就耶稣基督他自己所做的工作成就了就是我们平常讲的。基督的道成肉身，然后他在世上的生命跟事工，他在十字架上受死，他在然后3天以后复活升天，再来得荣哈。那就是分成，一般我们会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基督的救赎之功，一个就是讲到基督的降杯然后降杯就是讲到他道成肉身，到他的十字架受死；升高就是他的复活升天，然后将来的再来得荣。好，所以呢，这一部分呢是在历史当中耶稣基督成就的一个救赎，所以叫做 historical salutis，就是一个历史的历史救赎历史然后是一个客观的就是。不跟我们完全是出于神，完全是耶稣自己做成的，跟我们没有一点的，我们一点功劳都没有是一个 objective 的一个成就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讲到我们跟我们有关的，就是耶稣基督成就的这个救赎，怎么样 apply 到我们的身上？所以这其实我们前几节课都有讲到一些，就是讲到一个我们怎么得救。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这些工作，那我们是怎么得救的呢？就是有这么几个logical 的一个顺序，就是叫 ordo salutis，就是有神的这个恩召就是福音传给我们神呼召我们，然后呢，我们被圣灵感动，然后圣灵重生我们，我们悔改信主称义成为神的儿女。 成圣、保守、德荣。那所有的这一些哈，都是跟基督离不开基督的救赎啊，因为神恩召我们的时候，其实就是要把我们招到与基督联合里面啊，所以我们将来会有一堂课就专门讲啊与基督联合。那基本上就是个人的救赎，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所成就的，怎么 apply 到我们个人的身上？每一个人都不太一样，信主的过程都不一样啊，有的人可能就说他的顺序可能也在这里，可能不见得就是完全是一样哈。因为有的人，比如说前面神呼召的时候，好几次呼召他都没有，但是有一次呼召他就突然悔改信主了。所以呢，这些经历哈，可能就是不是那么大家的顺序，就是不是那么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子来。但是这个是 logical 的一个顺序，不是时间上的顺序啊。好，那这个是我们稍微讲一下。这一次我们不会讲这个，这次我们主要是讲第一部分，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呢，让我们知道，就是说基督所做成的工作啊，怎么样跟我们有关系，是通过这个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救赎，然后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福气，就像以弗所书里面讲的。我们所有的属灵的福气，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的，包括这里的称义、成圣，还有成为神的儿女。好，那我们可以稍微想一下的，就是说，那旧约的这些圣徒呢？他们在基督降生之前，对不对？那我们现在说，耶稣基督的救赎之功，以我们可以听到福音，我们apply 到我们的身上，那旧约这些人，他们没有见到耶稣基督，那他们到底有没有得救呢？这一直是神学上的一个问题啊。那基本上在盟约神学的这个讨论里面会讲到一个救赎之约，就是上节课朝晖牧师也提到的，就说神跟人有一个立约的关系，在创造的里面。第一个亚当，神跟他立一个工作之约，就是亚当必须遵守神的诫命，他才能够有永生这是工作之约。那恩典之约就是讲到人在堕落以后，亚当堕落以后，神跟亚当立的恩典之约，就是要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来让我们得救成然后将来得荣啊，那救赎之约的意思呢，就是说是在神创世以前，三位一体的神他们之间的一个约定，就是他们定义要三位一体的神要怎么样分工来救赎人，所以这是上次三位一体跟救赎的那堂课里面特别讲到，就是父神差遣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罪人代死，代赎罪人，让罪人可以与神和好，然后圣灵将这样的这个救赎的恩典 apply 到这个人，这是三位一体神他们已经约定的一个他们之间的一个约定然后。旧约里面的圣徒就是在这个约定里面，其实就是在这个约定里面，他们得着这个救赎的哈。所以这是让我们知道一下，就是说整个救赎历史，不光光是只是看到，就是说我们现在新约好像是得着这个恩典其实就是说在创世以前，神这个约定已经在那里。好，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就思考一下救恩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先第一个就是考虑一下这个救恩的源头是什么，到底是从哪里来？那我想这个比较容易理解，而且圣经里面基本上很多的经文都会讲到神是因为爱。是因为神的爱，所以他来拯救我们。约翰福音3:16，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 救恩的源头其实是出自神的爱。好，那这个爱不是一种强迫的爱，而是神他的主权里面，他自愿的给出来的一个爱啊。那这个跟我们的预定论和恩典的不可抗拒性是非常有关的，就是因为这个爱不是因为我们赢得神的爱，所以神来救我们，是完全出于神。所以这个预定论呢，或者说这个神恩召你的时候，如果你是被神拣选的，那神恩召你的时候，你就不可抗拒的。你不能抗拒神的恩典的，所以就是说，如果是神所呼召，所拣选的，你就一定会得救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些关联在里面啊。那这个救恩的源头是通过基督的救赎神来实现他的爱的这个目的。神的爱有一个目的，就是基督的救赎是一个方法。来实现神的这个爱，神的爱就是要呼召一批人成为他的儿女，一同与基督做后事啊。好，那这个讲到神的救恩的这个源头，那我们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那神为什么一定要拯救我们？就是说，为什么救恩必须通过？耶稣的道成肉身跟十字架的牺牲来实现，而不是直接通过神的命令或者能力或者我们再把它拆分开来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要成为人，而且既然成为人，为何必须死？既然死了，为何要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你知道神学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在问问题，在回答问题那救恩神学就是在回答这些问题，就是为什么一定是这样的一个救赎？神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可以来拯救我们呢？那其实这样的一个救赎必须是一个必须的，因为他必须要这样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基督救赎工作的这个荣耀跟圣意。那为什么必须？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那在神学的观点里面，或者神学的历史里面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不是说只有两种，其实有很多种，但是就是我们把它总结起来，大概就是这两种。一种就是说，这个基督的救赎的必须性是神的所有的救赎里面的一种可能性的一种，所以第一个观点就叫做假设性的必要，就是说。神可以，其实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因为神有无限的智慧跟恩典，所以呢，他可以选择其他的。但是呢，神就是用了这个方式，因为这个是最有好处的一个方式，是恩典得以最奇妙彰显的一个途径。这是一种方法，这是一种观点，就是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奥古斯丁就是他们就是采取的这种观点那后来改革中呢，他们觉得这个基督的救赎是绝对的必要，不是说是就是所有的 possibility 里面的一种，而是只有这一种是绝对的必要那他们是怎么解释的呢？他就是说，第一个这个是看到神是完全的。是完全主权的，有主权的主，所以呢，这个绝对的必要这个观点，就是能够看到神拯救人的这个旨意是完全出于他自有且主权的恩典，而且神凭他的美意拣选一些人得永生，是必须通过这个因为这个必要性是源于神自身属性的一个完美啊。就是希伯来书里面讲说，如果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这是神自己定的，那他不能违背自己定的，所以他必须要做这个事情那谁做这个流血的事情呢？也只有神自己来流血，所以这是神本性里面的一个内在的必要性这是改革中的认为是这样的一个认为，因为就像神有很多的本性，他有 一些不可违背的一个他自己内在的一些必要性，比如说神不能撒谎，神不能造一个石头说他自己搬不动，因为这些是违背神内在的一些本性的。所以像所以呢，像这个救赎也是一样，神本性里面就是要流血才能得罪，罪得赦免，所以他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哈，是这样的是两种不同的一个观点给大家。那支持这个绝对必要性的呢，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很多的经文哈。那这里我就举一个例子，希伯来书第10节跟17节啊，他就说。原来那位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何以的？他就讲到这是何以的，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就说，耶稣基督这样子来为罪人死。是何以的，是该的，那我们不是说从我们人的角度来想，哦，神，你本来就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就是 deserve 的这样，而是说感谢神的这样的一个救赎，因为我们就说我们很 amazed 神为什么会这样爱我们，让我们可以在他的这个绝对的必要性里面，我们在他这个里面有一个有份哈。所以神的救赎方式不仅是智慧与爱的一个体现，更是他属性与旨意的必然要求。那这也是让我们就是说，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我们老是想说我怎么得救，对不对？我们有时候可能要跳出这个来想神，从神的角度来看。看到他的属性，看到他的旨意的这个奥秘哈，而不是只是从我们人的角度就说，哎呀，神真爱我，所以呢，神拯救我，而是说神原来是这样一位神，我们对神的属性更多的认识哈。好，那神的救赎的必然的要求哈，那有几个方面来看，一个就是罪的严重性。罪带来的一个必要性，就是神必须要解决这个罪。那怎么解决呢？就是只有基督献上这个神所要求的这个祭物，才能够除罪，才能够洁净这个罪的问题。所以，基督的工作的功效就是在于他的独特位格，就是基督有神人二性，他可以他的工作是一个。完全的一个超越的一个最终的，就是这个是跟希伯来书里面特别跟旧约的这个献祭这些来对比，看到其实旧约的所有的献祭的这种仪式是按照天上来的，是天上的这个这个 copy 是天上那个原来的本物的一个 copy，那在地上你。我们需要这些旧约里面需要这些祭物来赎罪。那在天上，如果我们将来是要做天上的子民，那我们必须要通过天上的这个方式来洁净我们，那就只有基督基督可以做这个事情。所以这是讲到这个罪带来的必要性，就是我们需要被洁净，需要被除罪，所以必须耶稣要做这个事情。那救恩包括从罪中得救，还有呢，要进入到圣洁跟神的团契当中。所以不光光是我们要被洁净，而且我们将来是进入到神的这个团契里面。所以呢，我们必须还要称义，因为神是义的，神是公义的，我们必须要称义。那这个义从哪里来呢？肯定不是从我们自己来，那只有基督的义可以完全的，可以成为我们的义所以呢，基督的这个义是，就是在他的顺服里面在他的这个完全成就了神所需求的这个公义的要求啊。好，所以这个就看到就是说，为什么基督要死？然后为什么基督要成为人的样式，要 完全的成为这个就是成就这个律法的义。所以有两方面，一个是要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另外一个要解决我们要称义的问题啊。好，那还有呢，就是基督的十字架，我们刚刚讲说救恩的源头是神的爱。那神的爱怎么样来彰显的是，其实就是基督的这个十字架，是终极神的爱的终极的显明，我们都经历神不同的爱，像神赐阳光赐食物保守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是神的爱，或者说神的普遍恩典。但是神的爱的终极的表明是在他的特殊的恩典里面，就是讲到。基督的代死基督的十字架上的死，那还有呢，神的救赎的必然性，就是还有讲到神公义的审判，罪必须受到审判，所以基督的工作完全成就神对圣洁和公义的要求，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神为什么一定要做这样的一个救赎。好，那我们接下来就看一下基督救赎的一个本质哈。那我们前面讲到基督，其实基督救赎的本质就是基督来顺服神的旨意，成就所有神对这个罪的这个解决，对义的要求啊，然后彰显神的爱。那基督的顺服呢，我们一般会讲到两个不同的方面哈，一个就是讲到被动的顺服，一个讲到主动的顺服。那这两个其实就是针对罪带来的或者说律法的双重的要求。一个就是犯罪后的，就是刑法，律法有刑法包括刑法，就是如果违背律法。或者说犯罪，那就是需要得到这个刑罚。那被动顺服，就是基督的这个被动的顺服，就是讲到他代替罪人受的这个刑罚这是满足这个律法的被动的一个要求啊。那主动的顺服就是讲到律法的积极服从律法的这个神的命令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就是顺服律法，那这个叫主动顺服，两个其实都是顺服，都是基督的顺服。那我们讲的比较多的，都是基督的被动顺服，就是说代替我们赎罪。其实基督还代替我们诚意，称义，就是顺服律法，服从律法的要求，所以是两方面，一个是代替我们受刑罚，另外一个是代替我们成为成就律法的义啊，成为义人。好，那基督的顺服呢？还有一个观念，我想我们平常不太讲的，就是说，它不光光是一个形式上的顺从，就是说，好好好，基督耶稣就说好，神天父已经差派我要道成肉身，我要在世上33年，然后我要受试探，我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要上十字架，好像就是这一步一步，我只要走完这一步一步，我就是一个顺从，不只是这样一个形式上的顺从，更加是在他的意志、决心跟态度上，整个的他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那而且在希伯来书里面有一句经文。挺好玩，就是他说，耶稣基督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的顺从不是说哦，因为他已经是神，所以呢他没有罪，所以他就自然就会顺从，他也是从因受苦难学了顺从，所以他的顺服也是有一个发展到完全的过程。那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平常不太会想到这样，好像耶稣基督都是自然而然就会的，就是不需要像我们这么痛苦。其实耶稣基督一样的是因受苦难学了顺服。那我这边摘录一段这个一个神学家的一个解释基督的这个什么叫因苦难学习了顺服是说。 在顺服的过程当中，基督的人性经历了发展与成长的完全。这种完全并非只从罪到圣洁的成圣过程，因为他没有罪，所以他不是，他的这个完全不是说从罪到圣洁，而是指他的心智、思想跟意志在试炼与苦难的熔炉中被塑造与锻炼，然后他因此是被完全装备，成为完全的救主。那他的顺服的高潮就是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是全被完全的救主。他的顺服是通过苦难学习的，通过苦难被成全，并在十字架上的死亡中达到救赎工作的顶点，定义了他作为救恩创始者的身份与成就。就说我们看我们现在看都是可能是看到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啊，救赎的工作一点一点，但是呢，其实在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生活或者他在世上的工作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这个发展不是说因为他不完全所以要发展，而是他要被装备成为完全的这个救主，然后达到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发展的过程这是比较难理解，但是我想，就是慢慢让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就看到，神，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我们的救主，是有一个过程啊。好，那我们下面就看一下基督救赎的本质啊。那从四个方面来看啊，因为我们平常讲这些，基督的救赎啦，神的救恩啦，就说很多字吧。就是都是混在一起，好像都是可以互相代替。有时候讲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有时候讲耶稣基督是挽回祭，耶稣基督让我们跟神和好，然后耶稣基督的救赎是代赎，就是很多这些字吧，都是就是到底它的意义是什么啊？那所以我们想就是说通过这几个解释这几个字。看看耶稣基督救赎的本质啊，里面其实有很多的内容，有很多的意义在里面啊，代表不同，这些字都代表不同的意思啊。好，那先讲基督的救赎是牺牲，这个其实是我们平常讲的最多的啊，圣经里面也讲的最多的。那这个牺牲，我们现在可能比较倾向于好像是一个。经常我们说哦，我为什么牺牲？为什么牺牲？但是在圣经的这个 context 里面，牺牲其实是一种，就是一个祭啊，就是献祭啊，其实是献祭这个意思啊。我们现在不太，就是字面的意义，我们已经牺牲这个字面的意义，我们已经不太用了。但在圣经的这个角度，当我们在讲基督的救赎是牺牲的时候，其实是在讲。耶稣成为一个赎罪祭我们是讲到这是一个祭基督的献上是一个代表，就像旧约里面这个赎罪祭，那这个就比较清楚知道，就是我们旧约里面知道赎罪祭就是为了要除罪嘛，除去因为罪所带来的神的愤怒跟咒诅啊。所以在旧约里面，这个献祭制度是有一些象征性跟替代性代表这个罪人所应该承受的刑罚跟责任归在这个祭物的身上但是这些献祭，旧约的献祭都是指向或者预表将来更完全的救赎，就是基督耶稣。所以基督耶稣他在十字架上死，其实就是旧约里面所预表的。这个完全的这个祭就是赎罪祭那希伯来书里面又讲到很多基督的牺牲的超越性、功效、完美和终结性，而且他讲到基督是大祭司，就是基督不光光自己是一个祭物，而且他自己是祭司，就是他自己把自己给献上了，那就讲到基督的救赎。他的牺牲不是一个被动的，是他主动的，因为他自己呀，他自己是大祭司呀，他自己把自己献上，所以呢，这也看到就是基督救赎的一个主动性，而且它的功效是 它的功效比旧约的这些功效，它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它功效是永恒的一个功效啊。而且它现在也是大祭司，等一下我们会讲到它的三个职分里面。好，那第二个就讲到基督救赎是挽回，那挽回什么呢？就是讲到因为罪，我们跟神的关系有一个问题，产生了一种不光光是就是在道德上我们已经违背了律法，而且在神面前，因为律法是impersonal，对不对？但是神是 personal，就说你犯罪其实是得罪神，不是说哦我就是违背了这个法律，而是你得罪了神啊，神是一个 personal 的神，所以呢，不光光要解决这个律法上的要求，而且是要基督的救赎，要让我们跟神的这个关系和好，那这个。就讲到基督的律法是，基督的救赎是要让我们除去神的愤怒啊，因为我们犯罪，神愤怒。那这个 personal God 非常的要紧，就是我们其实在平常，counseling 了，我们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觉得，我们只要现在只要只要这个读经祷告，好像就可以了。没有想到，就是其实这些只是让我们跟神有一个 personal relationship、personal 的关系，因为神是 personal，不是通过这些事情，而是你怎么跟神有一个 personal 的关系。我举个简单的例子，personal 这个解释一下 personal 是什么意思？就像我们的孩子，比如说在家里面，我们有一些规矩，对不对？这个孩子违背这些规矩，当然是需要，这规矩后面都有一些处罚，对不对？不光光是这样，在违背这些规矩的时候，他因为这些规矩是父母定的，所以呢，他也在冒犯父母。就从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神的律法，我们犯罪违背律法，不只是在违背律法，而是有冒犯神的这样的一个 offense 啊，offense 到这个 personal God，所以呢，关系上有一个破裂，而且神对罪是完全，神跟罪是完全对立的，所以神的愤怒必然会在那里。所以呢，耶稣这个挽回是要挽回，一个是除去神的愤怒，另外一个是挽回。我们跟神的关系就不再是一个神看我们不再是一个我们冒犯他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好，那挽回是挽回，就是除去神的愤怒啊，挽回祭。那下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基督的救赎是和好啊，reconciliation，就和好就说 again 是 assume 啊。我们跟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啊，有破裂啊。这个破裂里面，一个是我们与神为敌，我们心里面与神为敌，然后神的愤怒啊，也让我们跟神疏离。就说一个是心里面的那个仇恨，另外一个呢，还有 distance，我们远离神了啊。那这个远离里面有两重、双重的远离，就是我们对神的疏离，还有神对我们的疏离。那些神学家经常会讨论的，就是说这个 reconciliation 到底是挽回是挽回，就说是神跟我们和好呢，是我们跟神和好，好像这也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对不对？就是说那基本改革中的神学家就觉得我们心里的与神为敌的这个心态。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去除的，只有神先跟我们和好了，我们才慢慢的，把心里与神为敌的这种，仇恨才会慢慢的没有了。所以呢，在说基督的救赎是和好的时候，是说，让神跟我们和好啊，是神先跟我们和好，但是我们心里的这个仇恨。因为我们是没有办法自己跟神和好的，所以只有神仙来跟我们和好啊。这些反正是有一些讨论哈。那 基督的救赎最后一个就是讲到 redemption 啊，这个字呢，中文翻译我找不到更好的翻译，我就讲赎回。我其实就是说，我们平常都是把它翻成救赎啊，但它里面有一层含义，就是它要赎一个东西，它里面有一个 redeem 赎回一个，或者说一个赎价这样的一个概念在里面。平常我们大概。就是把它翻译成救赎啊，redemption 是 OK，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想明白这个救赎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它里面还有一层这个赎价的意思，就是或者说我们原来被捆绑、被掳或者被关在一个监狱里面，然后有一个人来把我们赎出来，然后让我们得释放。得拯救哈，或者说 deliverance，就像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是被奴役，所以呢，神借着摩西把他们领出埃及，这就是叫 deliver，把他们从奴隶这个状态 deliver 成自由的这个状态。所以耶稣基督的救赎也是一样，就是把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罪的这个捆绑里面把它掳把我们赎出来。他付上一个赎价啊，这个代价就是他自己的生命，他是真实的付上这个代价。那又有一些神学上的讨论，就是这个耶稣的这个赎价到底是付给谁呀？付给神天父呢，还是付给这个撒旦呢？因为我们不是被撒旦捆绑了吗？那应该是说付给这个撒旦啊，撒旦就把我们放出来了，对吧？那。不是这样子哈，是付给神，因为怎么说呢？就是说，撒旦是把我们捆绑了，但是耶稣也战胜了这个魔鬼撒旦啊，所以呢，这个赎价是付给神啊，反正这些有一些讨论，大家知道一下，但是呢，这个赎价是真实的，就是不是说只是一个口头上说，哦，我现在，把你赎回来，而是。耶稣真实的付上了这个生命啊，好，那这个所以基督救赎就是说有几个全面性，有这样的一个全面性，就是他要一个就是成全所有律法的要求，他献上这个这个自己献上自己作为这个牺牲啊，是承担了所有律法的这个咒诅。对不对？那还有呢？他是生在律法之下，成全了所有的这个 ceremonial，就是礼仪的律法，就是旧约里面所有这个那些律法对礼仪的一些要求，成全了所有的这个礼仪的义啊，律法的义啊。然后呢，基督的顺服成全所有这个行为的律法，或者说律法的工作。The work of the law，就是因为一人的顺服，众人都称义，就是成全了这个律法的义啊。所以，基督的牺牲啊，基督的这个顺服啊，他的被动的顺服、主动的顺服，成全了所有律法的要求。那还有呢，就是他的工作涵盖所有罪带来的一切的后果。罪呢有两个显著的后果，就是一个就是 guilt 罪责啊，这个罪责就是说我们犯罪以后就在神面前就有了这个 guilt 啊，所以呢，这个 guilt 怎么去掉呢？就是通过这个献祭啊，通过耶稣基督的这个牺牲的祭，让我们可以罪得赦免啊，然后我们就不再是 guilt，我们是 right。就是 righteous，这个 righteous 也是因为耶稣基督顺服成全律法给了我们啊。好，那罪的诠释，罪还有一个就是罪的诠释，一个是 guilt，一个就是 the power of 或者 the corruption of the sin。这个 power 就是说他在捆绑我们啊，我们有时候没办法做神要我们做的事情。那这个罪的诠释呢？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因为耶稣基督战胜了这个撒旦的权势，就是在十字架上，就像创世纪3章15章 十五节那里讲的，耶稣基督伤了他的头啊，虽然他自己付上生命的代价，但是他伤了撒旦的头，就是代表就是说完全的战胜这个罪的权势啊。那这个罪的权势其实就讲到我们的成圣啊，成圣。所以这两个方面，耶稣基督救赎完全的有功效，完全的让我们可以从这个 guilt 里面罪得赦免，从这个 power 里面得自由啊。那还有就是战胜，从撒旦得解脱，就是从魔鬼撒旦的下面完全的得自由啊。那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刚刚讲基督救赎的这个四个本质啊，一个就是牺牲，牺牲是不是说只是我们这个那个隐身的这个牺牲的意思，而是说牺牲的这个祭啊，是因为我们的罪的这个 guilt 产生的需要啊，要除去我们的这个 guilt 啊。那基督的救赎是一个挽回啊，这个挽回祭是因为神的愤怒，要除掉神的愤怒，是因为神的愤怒产生的需要。那基督的救赎是一个reconciliation，就是和好，就是让我们跟神的关系和好，是因为我们跟神的隔离产生的需要。那基督的救赎是一种赎价赎回，是因为罪所带来的这个捆绑，就是罪的这个权势带来的这个需要。所以这样呢，我们就知道基督的救赎里面的这种含义这种更深的这种意义在里面啊，而不只是我们平常口头讲的，就是基督的救赎，就说，没有那么清楚的了解啊，基督救赎到底是什么？好，那我们在最后稍微讲一讲，就是基督的这个三个职分跟救赎的关系。我们知道三个职分就是先知、祭司、君王啊，那先知基本上就是代替神来讲神的话，revealer 就是reveal 神的旨意啊。那基督是大先知，因为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要把神，没有人见过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显明出来，所以他本身就是他自己道成肉身，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先知，来预告神的救恩，预告神的国的来临，所以他就是先知，而且他在上十字架以前跟门徒有一段对话，就约翰福音14到16章那边，他把三一真神之间的关系特别启示给他的门徒。我们上节课讲到三一真神的这个关系三一神之间他们的关系在旧约里面好像是看不出来的，是隐藏的。但到新约里面，只有耶稣基督把它启示出来，所以在约翰福音14到16章那边就会讲到，父神耶稣就会讲到父神，他与父原为一这是他跟父的一个关系。然后父神要他去了以后，耶稣基督去以后要差遣他要求父。父就会差遣圣灵，所以这是他们三位一体，神的之间的父神、子神、圣灵，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一个关系，在约翰福音那个里面特别的启示出来。所以，我们对神的认识，从旧约一个隐含、一个模糊的认识，只知道有一神，我知道一神论，对不对？但到新约里边慢慢这个三一神比较清楚的一个启示，是一个奥秘。我们并不能完全就是说exhaustively understand 三一神的奥秘，但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里面，我们可以理解我们可以 comprehend 三一神这样的一个存在。这是讲到耶稣基督先知的一个职分他来就是要启示神的救赎子宫，然后祭司的这个职分就是讲到他是个 redeemer 就是救赎我们。那他不光光是祭司，他还是自己就是祭物。 他把自己献上，就是这个大祭司献上自己作为祭物，是跟旧约的这个祭司完全不一样啊，不是说完全不一样，是说这个是这个祭是不一样，而且祭司的职分完全超越旧约的祭司啊，一个是他献上的这个祭跟旧约的祭不一样，另外一个他自己本身是这样的一个大祭司。他所做的，他献祭的这个整个的事情，跟旧约的这个献祭是完全一个超越的一个献祭啊，他自己献上自己那还有就是这个是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不用再献。现在我们都不用再献祭，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献上自己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而且他这个一次献上是已经就是说，它的功效是永恒的。那所以就是我们现在基督徒还会不会犯罪呢？还是会，对不对？那现在怎么办呢？我们要献祭吗？不用，因为耶稣基督这个一次献上的，现在就 cover 我们现在所有人犯的，我们现在犯罪的这些我们现在的罪的代赎已经。他一次已经都 cover，就是现在还在有功效的在 cover 我们这样看，那而且我们现在不是说自己在神面前祈求神的那个赎代赦免，而是耶稣基督现在就是一个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赦免我们的罪。这个就是说，不要让我们跟旧约有一个连续性，就是说，旧约是通过祭司献祭，来赦免罪。那我们现在基督徒有时候还会犯罪，对不对？那一样的，但是不是旧约的祭司，而是天上耶稣基督这个大祭司在为我们代求，不是在献祭，而是他已经他那个一次献上的那个祭是。永远有功效的，现在在 apply 在我们这些罪人的身上，就是这个大祭司现在一直还在为我们代求，就是求神的赦免。这样大家看到一个这样的一个连续性跟旧约的不一样，但是又跟旧约有一个连续性，或者说这个就是神的一个救赎的这个工作的连续性。我们不是说要跟旧约联系，就说是一个连续性，但是呢，我们超越旧约了。但是这整个旧约、新约都是一样的一个神的一个救赎的工作。好，所以这个我想大耶稣作为大祭司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对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很大的意义。那还有就是耶稣是君王那就讲到耶稣战胜。魔鬼撒旦战胜仇敌，然后耶稣inaugurate 神国的领导，然后神国的扩展。现在我们我们传福音，我们也在这个神国的扩展的这个工作里面。然后到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那就是神国的完全那在这三个职分里面就是耶稣。如果我们讲到跟救赎的工作的关系的话，那祭司这个是特别在基督的救赎的这个工作里面，耶稣基督这个祭司的职分是最明显的。因为你看就先知的职分其实他也是在启示神的救赎，神的救赎的工作，对不对？那君王呢，也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自己。一次献上，永远献上这样一个完成的一个救赎的工作之上，他战胜仇敌，所以在救赎就是从救赎而论，基督的三个职分里面，祭司的职分在救赎的工作上是最最显著的那我们最后再讲一下这个基督救赎的完美其实我们刚才稍微都有提到一下。一个就是讲到它是一次性的，基督的救赎一次献上，永远献上，就是这是一个历史的客观性。客观性是指说，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就说我们一点都没有参与，我们一点也没有贡献，完全是基督自己做成的。这个叫客观性啊，那历史性就是在历史当中完成的。耶稣的历史性是也是一个神学上经常在 debate 的一个事情，就是很多的异端出现也是因为这个历史性他们只觉得这是一个神的一个 ideal，不是的啊。历史性就是说一次性完成啊，然后终极性呢，就是说不会再重复了，这是决定性的完成，不会再重复。好，然后独特性就是只有基督完成了这一个工作，只有人神人二性的基督可以完成这个工作，没有人可以取代基督。还有就是这个功效，基督救赎的功效是足以应对我们罪所带来的所有的状况，还有神圣洁与公义的全部要求啊。然后我们的债务不是被取消，而是完全被偿清啊，就是不是说好像神因为爱我们，所以算了算了，就是说你们不用付这个债了，而是基督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个债啊。好，那最后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基督救赎的这个范围到底是给所有的人呢，还是只是给我们这些信他的人啊？基督的这个救赎的工作，就是说基督到底为谁死？是为谁献上自己作为祭物？是为谁平息了神的愤怒，挽回神的愤怒？是为谁通过死亡使我们跟神和好？然后他从律法的咒诅、罪的罪责与权势，以及撒旦的捆绑、奴役当中，到底救赎了谁？他是代替谁？为谁顺服至死，甚至死在十字架上？啊，这些问题就是在讨论这个基督救赎的范围是一个普世的救恩呢，还是一个限定的救恩？就是 limited atonement 啊，这个改革中有一个 tulip，那个 tulip 里面有一个就是 U，对不对？那个 U 就是代表，哦，不是 U，L 就是代表 limited atonement，就是一个限制的救恩，不是一个所有人 universal，不是 universal 的 salvation，是 limited atonement。这是改革中一致的认为啊。那当然，我们需要比较的就是说，普世宣教，我们宣教是要去所有的人那里，要给所有的人传福音，对不对？那还有呢，就是普世宣教跟有效宣召之间的不一样。就像耶稣说那个撒种的比喻，哎，你种子撒出去，但不见得所有的人都能够愿意接受，对不对？所以有一个叫有效 （effectual） calling 那些相信的，就是被神所拣选的，就是他必然会有这个宣召，必然产生它的果效啊。还有将来我们会讲到，就是普遍恩典与特殊恩典之间的区别。耶稣基督的这个死，不是说对其他的世人一点 benefit 都没有，也是有 benefit。以后我们会讲到普遍恩典里面，就是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对整个世人，也是有一些 benefit，但是这个 benefit 不够拯救他们，因为他们不是被拣选的。所以有这么一些观念在里面，就是让大家稍微了解一下。那我们将来会有一门课，就是叫普遍恩典跟特殊恩典之间的关系到时候会讲。好，那我这边稍微给大家看几节经文，就是说我们看圣经有时候不是很明白，比如说神爱世人，这个世人是所有的人吗？还是只是这个信他的人？还有很多其他的经文里面也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到底这个我们是谁？那我这边就用这个罗马书第8章31到39节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我们其实是指的，罗马书第8章28到30节里面我们先看一下啊，前面讲到基督的死哈，即使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 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啊，那就讲到基督的死嘛，对不对？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救赎。那到底是为谁舍的？是为我们啊？这里讲的我们众人，然后我们，然后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啊，这里就讲到神所拣选的人了。然后下面又讲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这一整段是在讲到基督的死，那我们是谁呢？如果我们再回到罗马书第八章28到30节那里啊，这一段28到30节那也是大家很熟悉的，就讲到神所预定的人，他就要呼召他们啊，哎，要，对不起，我们要结束。反正就是这一段，就是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啊，这个我们是 limited 的信主神所拣选的人。啊，不是一种神的这个救赎，不是一种普遍的不加区别的爱，这是跟神的拣选 predestination 都是有关系的，或者说 only 这个不可抗恩典的不可抗拒性，这都是有关系的。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人都包括在这里，那这个恩典就可抗拒啊，就神的这个救赎的功效就被 dilute，所以这是。改革中坚决要反对的，好，就是到这里啊。对不起，那个教室里面那个会，所以我们现在要结束了啊。那我就 stop 了。那今天也没有时间给大家问问题了。好，下次如果有时间，大家可以再问好吗？好，我就停在这里了哈。陆朗跟那个尹军，谢谢你们。好，再见哈。拜拜。